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知道你一直到如今都是说话的上帝。如果我们相信你是永生的上帝，依然在我们面前讲话，就请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讲的跟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得福。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巴不得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做挑战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他真的把四十几节都读了，感谢主。今天我们是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是跟着教会的进度。《使徒行传》一共二十八章，它基本分三个阶段。《使徒行传》呢，整本一本书，它其实是来回答一个问题：这个基督教会是怎么搞起来的？就我们街上的话来讲哈，基督教会是怎么起来的？你如果按看着这个世界的历史，你知道基督教在短短的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它不是什么鸦片战争啊之类的来的哈，它早在两千年前，在基督教刚开始，耶稣基督死复活升天，别人是这样讲，在不到五十年之内传遍了整个地中海。所以《使徒行传》呢，它就是一本记录这个整个过程的一本书。所以不管你是否是基督徒，这本书对你都应该很大的帮助啊。那看《使徒行传》呢，你大概可以看三个阶段。《使徒行传》第一章基本就给了一个叫做 abstract 或者叫做简要或者摘要，它的一章第八节就是这个福音它会传到不同的地方去，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然后直到地极。所以根据这一点呢，当刚开始的基督教会就在三个不同的阶段开始传播，从第二章一直大概到第七章，就是福音在耶路撒冷，就是在当地，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是讲到在犹太全地，或者在叙利亚或者在撒玛利亚传播，从第十三章开始，也是我们今天开始分享的，一直到后面第二十八章就讲到整个基督教或者基督教会开始变成一个海外的宣教，或者 overseas 可以传到海外去。那你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基本看三个方面。第一个看上帝的大能或者福音的大能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运作的，或者叫做 power, the first P. The second, 第二个呢就讲到 the people, 当时的人碰或者遇见福音的时候，人不同的反应到底在哪里，或者叫做 second 叫做 people。第三个叫做 the plan, 上帝他在这个地上他做事的方式跟法则有哪些，所以 I call it three P's,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and the plan。 我们今天是来到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是讲到第一个不属于或者不完全是犹太人的基督教会开始做的宣教的工作。然后从十三章开始，这个被称为使徒的保罗就开始进行海外的宣教，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章回来，十五章下来第二次宣教，然后再往下一直到三次宣教，然后最后被耶路撒冷被抓带了罗马啊，所以一共就二十八章的内容。所以我们第十三章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已经读过了，我其实没想读那么多，但是很好，我喜欢，非常喜欢把圣经全读完。我们上次读了那个什么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大家快读昏过去了，因为读的是圣殿，不是圣殿，是约柜。在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啊，大概分成这三个部分，福音在本地，福音在周边，然后福音到海外 overseas, local, regional。 你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你如果对当时的地理跟历史稍微的有一点了解，你真的需要有一点了解，否则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很多的内容对你来讲就非常生疏，如果很生疏你就不知道发生在什么地方，你以为都发生在沙勒特附近的，那不是的哈。你要看一看
大概的这个地理是什么，我会花一点点的时间，不会花太多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些地理，因为我们今天会涉及到一些地理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两方面的内容，就两点。第一个呢，第一个基督教会什么情况？第一个基督教会是个什么情况？在第十一章就讲到说，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的是在安提阿，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看这个第一个基督教会他们的组成和他们做事的方式，他们是怎么样做决策的啊？他的组成和他的决策。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保罗所传这个福音。刚才钟明弟兄在第十三章读了绝大部分的内容，是保罗在比西里的安提阿，然后读传的这个福音。他这个传的福音的内容有哪些？他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啊？基本就两个内容，但是每一点里头有好几个内容，所以不要太兴奋了。虽然只有两点，这个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行省。很大一片形成，你看是整个横跨地中海的啊，当跟圣经有关系的或跟使徒行传有关系的是大概在这一片地方。你看看犹大有多小啊，很小一片，只是在中东很小一片，耶路撒冷在这边，叙利亚是个很大的行省，安提阿就在这边，然后加拉太是个省，它不是个城市，你在加拉太以弗所菲利比哥罗西，加拉太是一个省。基利加呢是那个谁家谁老乡老那叫什么保罗的老乡。亚西亚有记不记得启示录有七个教会，小的教会叫在亚西亚，以佛所了士美拿了别加摩了菲亚推亚推拉了萨萨迪了菲拉铁菲，还有那个谁老底加。哥罗西就在他旁边，对吧？老底家旁边，所以这几个教会的名字就在这边，在亚细亚。记不记得马其顿的呼声，对吧？十八章那个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到马其顿，这边有两个城市，哪两个城市比较有名的？加拉太、以弗所、菲利比教会啊，菲利比和帖撒罗尼迦在哪儿呢？菲利比跟帖撒罗尼迦在这边，还有一个我们都喜欢的那个地方，天天查考圣经，看保罗讲的是也不是，也在那边。你们都不读经的吗 ？OK，All right， 亚该亚省的首府在哪里？在哥林多哈，在港口的城市比较大。然后这边就罗马了，保罗最后被带到罗马，所以这一片地方你大概记住这些城市都在哪个地方，不都在这边哦？我们都以为在耶路撒冷附近，耶路撒冷只在这边，然后安提阿，然后加拉太的几个城市，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这加拉太的几个城市。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在这边，就是保罗今天讲到的地方，不在这边，是在这边。为什么我讲这个呢？是因为你看到越往这个地方去，越非犹太人，越非犹太地区。所以福音从这个很小的地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开始往那边传了。所以你对地理稍微的有一定了解，对你应该有帮助啊。这个是我把这个放大一点，犹太、叙利亚，然后加拉太、亚细亚、马其顿、亚该亚这样。我其实也很讨厌地理，但是我没有看这些东西的话，我真不懂《使徒行传》在讲啥。因为他讲的地理非常非常的多，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和对你的这种冲击就不是那么大。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来看的保罗他的第一次的布道的旅行的这个过程。这个是耶路撒冷啊，这个是安提阿，这是整个叙利亚的行省。他们人是在安提阿的，因为在安提阿在十一章就开始说，第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就是在这片地方。然后从这个蓝的这叫什么？这是绿色的啊，从绿色的地方来到这个叫居比路或者叫塞浦路斯。谁是塞浦路斯人呢？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他横穿整个的小岛。 萨勒米还有帕佛在中间做了一个事情。我们今天不会讲这个故事啊。中间有一个人叫巴耶稣。什么叫巴耶稣？巴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的儿子。你叫我叫巴刘青，就是刘青家的孩子，就这意思啊。巴耶稣，他说他是神的孩子，然后保罗就对他说你是魔鬼的孩子，对吧？然后就说他，然后在他身上行了个神迹，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方伯，方伯是 proconsul， 是整个居比路小岛的头，他是罗马派出来的一个贵族。那个时候他就因了这个神迹就信主了啊。然后他在这边帕佛坐船，然后就到了加利利行程。在这片庞菲利亚的别家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伏笔，就是那个被称呼约翰的马可，他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人家老兄就回到耶路撒冷，他就不再干了，以至于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就不打算带他，他就跟希拉就分开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那叫什么，马可就回去了，然后他们就进到加拉太的行省，一直从别家往上走。你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吗？叫安提阿，这个 The Pisidian Antioch， 就是比西里的安提阿。然后十三章就停在这边，十三章最后的结尾说他们到以根路斯德，然后再得庇，然后回来，然后在十四章又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坐船回到安提阿，然后到第十五章开始给耶路撒冷的大会，然后做一些的决定，关于当时的文化的一些冲突做一些决定。所以大概这个是保罗他们第一次的旅行步道整个的路线图。所以那个安提阿和这个安提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差了很远很远啊。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就是保罗在这边步道的时候，他的福音的对象和在这个地方的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啊，这章内容我就不再跟你讲历史方面的或者地理方面的内容啊。第一个基督教会在第十三章稍微给我们描述了一下这里面的组成的状态，非常非常奇怪啊！这里面的组成的状态让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你看看这几个人，我今天忘带圣经了，所以他就惩罚我，给了我本竖行的。在安提阿的教会中间有几位先知跟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路球啊，尼杰的西面，还有古利奈人路球，以及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还有保罗。你看到这几个人啊，巴拿巴是什么人？巴拿巴是居比路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的犹太人。OK， 这已经有意思了哈。称为尼杰的西面，中文叫做尼，什么叫做称为尼杰的西面啊？这个词你不敢在美国用的，这个词叫 nigger。你敢运用试试，马上给你抓起来。就你知道什么叫那个人，只能他们自己讲自己是那个人，你不能叫你跑出去说那个，你打死你哈。就黑人嘛，对待黑人的这种蔑称，但是他的词这个尼杰其实就是讲到西面，就是讲到黑人。这个人叫西面，他是哪里人？他是非洲人，南边的人。然后还有一个 Serene， 古利奈人，古利奈人也是非洲人，所以里面有两个肤色不一样的人，再加上一个居比路的犹太人，再加上和一个西律同养的马念，他是西律，这个西律不是十二章死的那个西律哈，这个是西律是安提帕，这个跟十二章死的那个西律不是同样一个西律，就是在那个西律王一起在王宫里面长大的，这个人是一个贵族，再加上保罗。保罗基本属于 UVA 的教授那种，是学富五车的，可以属于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这一群人，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社会阶级，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组成了第一个基督教会。到现在为止，教会都不是这个样子。白人有白人的，黑人有黑人的，中国人有中国人教会，连把名字都写着华人教会，就是非华人和什么什么不能入内还是什么之类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多种族多文化的教会，它冲破了文化种族社会阶级 给人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隔阂。基督信仰，我就在这里面就可以跟大家提了，基督信仰，基督教，随便你叫它，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个超越种族超越文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宗教是文化的产物，对吧？所以你说，哎呀，我就来到美国了，就信信你们的洋教，但是我在中国呢，有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你们讲到永生，讲到死亡，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解决办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哈，这个基督教，基本就是按照土地划分的，这是你们土地神，当地的神。我们中国有中国的神，西方有西方的神。所以他的讲法是，这个信仰是在文化之下，但是在初期的教会，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这个教会，从刚开始的第一个教会，他的信仰就是超越文化，超越种族。当一个人他成为基督徒了以后，他没有就成为另外一个种族的人，他仍然保留他自己文化跟种族的身份认同，但是他的身份改变了。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不表明我就变成一个美国人了。不是因为我变成美国人或者什么样的人，我在这边住时间比较长了，我就相信基督教了。因为上帝是真的，他值得我们相信，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的身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提升。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是我身份最终的认同。The ultimate identity is not my Chineseness， 不是我的中国的文化或华人的文化。但是上帝让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没有改变我这个中国人的身份，但是他让我这个中国人的身份得到提升，以至于在上帝的文化当中，我可以接纳中国文化中间的好的部分，我可以驳斥中国文化中间错的部分，我可以接纳西方文化中间好的部分，我也可以批评西方文化中间错的部分。为什么？因为我的这个身份已经超越我自己的种族和国家的身份之外。所以基督信仰它不是归统战部文化局管的，它是完全超越政治，超越种族，超越社会阶级的。从第一个教会你就能开始看。所以如果你再碰上你周围的朋友说你这个宗教是西方的宗教，你可以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跟他讲一讲啊。所以他的组成大概是这个样。他的决策呢，你看第一个教会啊，在十三章开始记录的时候，他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这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宣教的教会呢，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宣教团队，我们组成一个 committee， 我们一个委员会，然后大家开会，然后我们差派张弟兄、马弟兄、王弟兄然后出去。没有，他们在做这个整个决策的过程是他们在进食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要分发这两个人过出来。所以圣灵跟他们的第一个 command， 跟教会的第一个的命令，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这两个人就是在教会平常聚集的时候，整个一个群体，教会一个群体做了一个决定，这两个人要出来成为第一个宣教士，成为教会的宣教士。所以不是说教会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委员会，而是教会在群体的过程当中寻求上帝的旨意，群体的寻求圣灵的带领。所以 seek the lead of the spirit as a group， 不是我这个人突然有一天某一个弟兄说，我觉得圣灵给我一个感动，我还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那刘杰说，我怎么没感动呢？不光刘杰没感动，刘杰他老婆也没感动，他整个一家，他周围的全教会都没感动，为什么就你一个人有感动？什么情况啊？所以在第一间教会他做决策的时候，他是一个在圣灵的里面被在整体被圣灵的带领所做出的一个决定。为什么我知道这样呢？ 因为每一个人他们按手在这两个人上，按手不是一天屠龙记传那个弓哈，不是那种哈，他们传点什么，按手是代表我认同他 ，identify with, agree with。你记不记得在那个在 tabernacle 在会幕里面，你按手在那个公牛的身上，然后这个牛就被杀掉，献那个赎罪祭 sin offering。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罪 identify with this bull， 跟这个牛认同，然后这个牛替代我成为赎罪祭。那这群人呢，他们按手在他的身上，就表明说这群人带着我们教会的祝福，我们同意是我们呼召他，我们愿意成为他的祝福，他代替着我们整个教会出去的。那所以他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决策。所以在第一个教会里面啊，就跟大家分享了两点，因为这不是整个十三章的篇幅没有那么大哈。第一个是它的组成，第二个是它的决策。你如果想看看当时教会是怎么样决策的，碰上重大的事物，特别碰上这种跨文化的事情，讲英文的、讲西班牙文的跟讲中文的开始打起来了，里面有很多文化的不认同的地方，怎么样处理？你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边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哈，那个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分享。但是从这边你大概能看出来，教会的决策是一个群体的决策。OK， 传福音。这段圣经的很大的篇幅是在讲保罗传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我是建议大家这几篇的讲道要好好的去学一学，好好的学一学。有几篇讲道呢？传福音的讲道，一二三四五六，大概有六篇。彼得有两篇，第二章跟第三章，对吧？他第一篇的讲道，圣灵降下以后第一篇的讲道，然后他有一个神迹，第三章又一篇讲道。下一篇的传福音的讲道是在哪里呢？是在斯提凡第七章，很长很长，对吧？那篇讲道到底在讲什么呢？基本是在讲圣殿跟律法。那其实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你作为基督徒，你还要守不守律法了？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要到不到一个神圣的地方去拜一个上帝了？人都拜啊，特别的庙宇啊，特别的地方啊，某个地方特别的神圣。那斯提凡是怎么样讲的？所以这是三篇的讲道，然后再有三篇是保罗的讲道。第一篇呢就是第十三章，第二篇十四章，第三篇第十七章，然后后面呢就有两章是他自己个人的见证，二十二章跟二十四章是当时被押到罗马的时候，在两个不同的王面前做了见证，那是比较个人的见证。但是福音的布道大概就是这么几篇。关于保罗哈，他的福音的布道你会发现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和第十七章他的布道的风格，他传福音的风格都不一样。我非常的感谢路加把这三个布道都写下来。为什么他在哪个方面不一样呢？是福音不一样的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No， 因为他的对象不太一样。我们过一会儿会看第十三章，他讲的就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是在犹太的会堂跟别人讲福音的。这些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他引用的是圣经，旧约的圣经。他讲的是施洗约翰，他讲的是大卫。他引用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诗篇二章、诗篇十六章，都是这些犹太人熟知的内容，所以他讲的是用这个方法来讲耶稣的。第十四章是这些外邦人蓝领啊，我们叫做蓝领啊。你到第十四章，以哥念、路斯德那片人是蓝领的外邦人，他们对待圣经一无所知，而且他们没有受过什么特别的教育。那你跟他讲大卫，那不就破功了吗？那谁知道谁是大卫啊，对吧？所以他基本上讲的是上帝的大能。到第十七章 Mars Hill 那群人是受过教育的外邦人，都是 philosophers 或者都是哲学家，他们在那边互相的彼此的辩论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哲学。你跟他是怎么样讲？保罗在那边的讲到完全的方式也不一样，他没有一点引用旧约，因为对他们来讲旧约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十三章、十四章、十七章保罗在讲道的时候，根据他的对象的不同，他进入的方式会不太一样。 所以你跟我都可以学，当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跟别人传的。前两天有一个女士哈、啊、到我们家，她呢是从国内来的，她生活是不错，她把孩子送在一个非常贵的学校，在这边，她在这边走读，她的先生在另外一个国家，工作是搞基建的，在非洲，所以他们是比较有钱的。这样的人呢，他生活很忧郁，不是那种忧郁的忧郁哈，非常的富足，什么都不缺，觉得生活不错，有一点点我们说的小资哈，就是喝个，他是冻咖啡的，所以就是咖啡姐，我们叫他。他真的是也会衣着也会打扮很得体啊，讲话也非常有礼貌啊，哇，这种人，而且人家喜欢办那种人生哲学沙龙啊，找着一些对人生有探讨的佛教徒啦、基督教徒啦，然后大家来探讨一些人生的意义，就是我生活还不错，我自己活得也挺好，喝个小咖啡，讲讲人生的意义，见过这种人哈，见过这种人，那他就是第十七章的人。他是第十七章人，那怎么跟他传福音？他也知道关于基督教，他也知道关于一些佛教呀什么的，反正他就用这个方法跟他讲。那我然后过了前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开餐馆的，他的高中都没有毕业，在国内，然后就一辈子打拼，非常的艰难一辈子，但是这边呢也是就是什么。空手打遍一片天下，在美国也留下来，你跟他传福音和跟这位女士传福音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千万别引用什么中国的哲学的，留几句古文出来哈，还引用什么在这边的奇克果呀，跟这个女士可以，跟那位开餐馆的，你跟他讲这个东西，你能看到他在30秒钟之内，他的眼睛就开始游离了，或者他开始翻手机了。Totally different。 保罗在13章讲的传的福音，你能看看他是怎么样传的。他传的对象第一个就是犹太人，这群人是犹太，他在犹太的会堂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从几个方向来看，然后给大家一个总结啊。第一个基本已经讲了，在16节到41节，第一个是讲到他的对象，这群人是犹太人。然后他就开始，他不是说你们要信耶稣，然后为你祷告，然后让圣灵工作，3号圣灵砰一击打，你就不小心就信了。他不是这样的哈。保罗在传福音，在圣经里头这种福音的 presentation 都不是这个样子，反而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传，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才不管他是什么蓝领，我就是让他信基督，不信基督下地狱，信基督上天堂，然后为你祷告。大概我们就是这样搞法哈。这种搞法先不用说。这种搞法 ，it's unbiblical. Let's just put that way.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你就要用一个词叫给我们的 model， 给我们的方式。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有一个论证的过程。保罗和那个斯提凡，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都有一个论证的过程。他论证的过程有哪些呢？对待犹太人来讲，他们所接受的权柄。有什么？他们所接受的权柄，就犹太的经书嘛，对吧？就是犹太教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摩西啦、大卫啦，就是这样的人嘛。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就说：“你们所接受的这个权柄是怎么样讲的？”我这个不是说我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哈，我们又来了一个宗教。来，我们来搞一个新的，我们来做革命。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从上帝刚开始向你们启示的时候，这个福音其实就已经有了。对你们来讲，这个不是新的，这个是老的 ，it's old stuff， you know it。这个是他进来的特点。所以你看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读你，他是真的是竖版哈，我再找一找。述说耶稣在世的事，在哪儿呢？证明耶稣为救主。他在里面提到了，我想读这段呢，这样好了。我 我在读这段呢，就是想给大家有几个重点，因为我把这段其实打下来了。保罗站起身来，他是怎么样引用他们的权威，或者说怎么样用他们的权威来支持耶稣基督 ？OK， 好了，他就是这样讲的。犹太人，请听哈，以色列人，他用了几个词，我就用重的口气来讲。以色列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就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击灭了迦南地七族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便将便雅悯支派基士的儿子所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所寻的耶稣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他应许为以色列人拣选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然后就后面就讲到，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约翰，就是施洗约翰。约翰讲尽他行的行程，说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先停在这边哈。我刚才用了这几个词，画了重点，这几个词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们，他对以色列人说，在你们的列祖的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中间，上帝一直是自己做事的上帝，不是你们自己搞的哦，不是你们自己哦。我今天我要干这个，我明天要干那个，求上帝祝福，上帝拣选，上帝祝福，上帝恩待，上帝是一个独行其事的上帝。It's all about him. 他是从刚开始，就是 he takes initiative. 他是做事的上帝。记不记得刚才那几个动词？对犹太人来讲，这个不是你们行律法，有圣殿，有会幕，你们就觉得好了不起了。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God.所以保罗刚开始用了他犹太人的历史，就不停地跟他们重复说，这个是上帝做的，这个是上帝做的，这个是上帝做的，这个是上帝做的，而且照着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个救主。所以意思就是，早在你们知道耶稣这个人之前，上帝都已经做事了。他的出现不是突然一个偶然，不是凭空出世了一位救主，他是早就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救主。他从创世，上帝就在不停的做事，这不是你们犹太人的功劳，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他的第一个权柄。你们犹太人的历史中间，上帝是做事的上帝。第二个，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其实非常非常尊重或者青睐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那个时候离施洗约翰的去世还不到一代人啊，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任何的体会，但对犹太人来讲不得了。因为施洗约翰对待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上帝所预备的先锋官，就是为上帝铺路的，这也是他自己的宣称。而且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耶路撒冷的人都跑到约旦河那边来被他受洗啊，那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个现象。因为他有一点好像已经不在会堂，他在外面弄一个特别的事情，好像上帝所拣选的这个君王或者弥赛亚要来。所以他们对待施洗约翰的这个地位是相当尊重的。所以他在引用圣经以后，他就引用了另外一个权柄，就是约翰，就施洗约翰将进他路程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是一位有在我后面的，我为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子孙在你们中间敬畏的人呢，求着世道传给我们。然后他就用了施洗约翰，然后对圣经的里面的启示有了一个佐证。所以这个是保罗的 case， 这个是保罗的 argument， 这个是保罗他的论证。他的论证的过程大概又这样，我就在重复自己了哈。上帝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是做事的上帝，他已经应许了一个救主给人类，而且你们有一个见证人，就是施洗约翰，他是为这个救主，为这个救主来做见证。所以这个是他论证的过程，这个是他论证的过程。然后他就，我就再往下走哈。 他整个是论证的过程是这个样子。他目击证人，对，第三个就是他的目击证人。目击证人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有很多的人都活着，你们自己去看一看。讲这个题，讲他的论证哈。我就往下讲了，我觉得可以更好一些。整个的福音它的内容，它刚才只是论证。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对保罗来讲，对圣经来讲，福音的内容是一个人，就是耶稣。耶稣不是一个我们觉得好像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先知，然后在这边做了一些什么女娲补天啊，或者什么有一个传说中的人物。No， 圣经讲的耶稣这个人，他真的来了，真的死了，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表明什么？表明这个上帝有一位上帝，上帝是在乎人的，上帝是想要人跟他恢复良好的关系的。他差派他自己的爱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让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人，他的生命的状态，他的来，他的死，他的死里的复活，把整个福音信息带出来。但是问题是，有他这个人吗？如果这个人是没有的话，他真的是一个传说，或者是一个假设，整个基督信仰就垮了，或者就没劲了，或者就是整个是错误的。因为整个福音书它的描述的方式不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叫耶稣的人什么，当时的时间、地点、人物写的都很清晰。如果他是假的，全都是胡扯。如果是真的话，那真的有一位上帝。所以整个基督的信仰，基督教信仰，它不是建立在人类理性的思辨，我的感觉，我要上天堂，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憧憬，然后人造出来的一个救主，然后成为一个我生命的拐杖。No， 整个基督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他是谁。如果他没有存在，他没有死，没有从死里复活，你跟我信的全都是徒然。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全是胡扯，不用自欺欺人，也不用装。但耶稣如果真的从死里复活， that's different。 所以福音哈，在座各位，我信主已经96年信主一段时间了。我刚开始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从我喜欢讲的东西嘛，进化论啊，纯创论啊，什么这个那个啊，人类的什么哲学啦，宗教啦，然后就讲很多，讲了半天，人家说你到底信啥呀？我们的福音就是基督耶稣，不是福音给带你带来的好处。哎呀，你信耶稣吧，信了我们就有平安，人家说我挺平安的。人家说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人家说我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可以涅槃经济啊，我要你们东西干什么？只不过换汤不换药嘛，对吧？所以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基督徒 we got nothing left， 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跟别人讲出来想要把人领到基督教会或者让人相信福音的那些好处，在这个世界上基本都能找到。你见过你想卖什么东西吗？对吧？你卖一个东西，你总要把你买了我这个车，你就会怎么怎么样；你买了我这个化妆品，你就变成怎么？人家反驳你很容易。我不买你这个化妆品，我都比你长得美，你不就完了吗？对吧？人家你说我这信了基督，夫妻关系就好了。人家我不信基督，我关系特别好。我爸是党员，关系也很好。你怎么样？什么情况呀？你说去天堂？你说你去过吗？没去过。没去过你给我讲什么呢？谁去过？没人去过。没人去过你给我讲什么呢？你这个车你自己都没有开过，你为什么说它好呢？你心里头有平安，我可平安了。每天没事是 meditate 一下，我很平安了。 什么东西都没办法，你跟他讲什么东西都不行。然后你就祷告，祷告巴不得他撞车了或者出现一些事情，然后你就趁虚而入哈。基本我们都是就搞这种搞法哈，然后让他看到人生的无助了，然后把耶稣弄进来，有一点点。Yes， 上帝做事的方式往往是这个样子。保罗信主也是耶稣上帝让他的眼睛瞎了嘛，他突然一些发现人生的这种短暂啊，出现这种问题，没有错，这是上帝做事的方式。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不管他怎么样 ，That's the gospel， 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福音，他的真实性。决定了整本圣经的真实性。我为什么说创世纪是真的？我又没去过，摩西也没去过。摩西，你说如果是摩西写的话，创世纪他又没有自己做亲身的经历，你怎么能够相信他是真的呢？人家说啊，哎，对呀、啊，就你都不信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稣 quote 创世纪。如果他是真实的话，创世纪就是真实的。你看到没有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 rise and fall。With Jesus， 如果他不是真的 ，Nothing Christianity says is true。所以，我跟那个女士就最后就聊到这边了。我们花了很多的预工，基本就是聊到这边。我觉得 get her attention， 让她真正开始思考福音，也是耶稣基督，他真的来了吗？死了吗？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跟其他任何信仰系统，我就先不说宗教了哈，任何信仰系统最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对事实的宣称和对历史事件的宣称，这个也是保罗所讲的，他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来，他的死和他的死里复活，就是 Jesus himself， 耶稣本人。除了这个之外哈，保罗他没有停在这边，然后他有一个呼召，或者说他说这个福音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给你带来什么样，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好处，我说福音所带来的应许有哪些。你看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是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里面所讲的这个语气就已经出现，他说你们在律法中间所有的一个义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给你们了，这只有一句话。 By the way 啊，加拉太书是保罗回到大概现在的解经的人认为加拉太书是保罗结束第一次旅行布道以后写的，因为他整个的行程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另外一城市全都是在加拉太，所以他在这边你能看到他写加拉太书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痕迹在里面讲到义，所以他讲到福音的内容以后他解释了福音给人带来的应许啊，这个词叫做 justification， 我没有把它放在哦啊 justification， 然后人的回应应该有哪些呢？人的回应就是你应该悔改相信他，这个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的。你对待福音的回应，我现在对待上帝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偏差，所谓的悔改就是对待上帝的认知开始转向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的认知是个什么样子。悔改这个词啊，不仅仅是代表着啊，我发现自己一个很大的罪，然后我在那边哭，那个是很伤心，它不表明悔改，可能是因为你被抓了，然后觉得你的工资没了，工作没了，老婆要跟你离婚，很痛苦而已，不表明你就悔改了，因为你下次立定心志再不让老婆抓住了，你看那还是没悔改嘛，对吧？悔改的意思是，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转向或者转离你的错误，转向正确的地方，这个就叫做悔改。我对待上帝的认知是有错误的，我觉得这个上帝，圣经里头所启示这个神，基本是个文化的产物，是个宗教的产物，这个是错的嘛？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我不管你讲的那个耶稣是什么耶稣，但一定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稣跟上帝。所以我们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根据圣经来认识上帝到底是谁，其实这个就是悔改了。然后把你的信，这个词叫做 faith 或者叫做 belief 或者 faith， 或者叫做 trust， 把你生命中间越来越多的地方放在上帝的身上。如果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如果他是掌管人生的上帝，那他人你的人生是他管的，对吧？你的家是他管的，你的金钱是他管的，你整个生命是他管的。你慢慢慢慢，因为你对上帝的认知，你把你的生命一点点的交给他，这个叫做 faith。就像你马上现在要投资，你明明的知道这个股票在过一定会涨，一定会涨，一定会涨，这个是你对它的认知，但是你不把钱放进去，你没有 faith 嘛？你把你的钱，把你的精力放在一个你认为对的地方 ，action with action，that's called faith。所以福音它不仅仅是让你知道耶稣，它是让你知道耶稣以后做出一个回应，就是 repentance and trust him。如果真有一位上帝的，在座各位，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真有一位上帝，如果真有啊，如果真有啊，圣经说，人人都已死，死后且有审判。你凭什么说没呢？你去拉斯维加斯赌博，你也没这么嚣张嘛？你现在要赌5块钱、10块钱，就随便放进去就无所谓。你怎么能把你自己一辈子随便就赌在没上帝上面呢？好好考察圣经，因为里面有永生。所以讲福音有几个方面哦。第一个 ，the content， 什么是福音？福音不是让你得平安、得喜乐、全家和睦、举国欢乐，那都是福音所带来的结果，这个不是福音，这个也不能替代福音，因为任何东西都给你一种假象，好像给你平安喜乐。所以福音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个，为什么信？ The what and why， 你为什么信？如果讲不出来 That's okay，你好好回家思想。如果你没有在脑子里面有一定的认知的话，你的信仰的根基非常的肤浅。保罗说，你们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The transform your mind， 你如果不明白就很容易很容易。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我叫她姐妹好了，哇，每次祷告会，那是在国内啊，每次祷告会哭的，哎呀，特别的属灵啊，主啊主啊，我是个罪人啊，求你赦免怜悯我。祷告会就他时间最长，他一来我们都挺胆战心惊的，因为今天祷告会混很长，然后我们就很关心他，很爱他，觉得他一直在带领我们。突然有一段时间他不来了，就不来了，大家就问他，哎，你为什么不来祷告会？因为他读旧约了，他觉得这个上帝不对啊，他怎么能杀这么多人呢？我以前觉得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你看这个多好啊，一读旧约屠城啊，杀婴孩，哎呦，哎，你们连这都信了。他以前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是他自己造的上帝，不是在圣经里面启示的上帝。 You have to know why you believe what you believe， 否则一点点的小事都会让你的属灵生命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因为你的生命是建立在沙土上，不是建立在磐石上。马太福音第八章。所以这是我们的 foundation 啊。论证，第三个是呼召， how to believe， the conditions I call that， 人如何信呢？不是说好给上帝一个面子信他了，哇，上帝就觉得，呀，太好了，终于来了一个能人哈，来信我了，我的上帝都觉得，哇塞，蓬荜生辉。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人能到上帝面前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悔改跟相信。你知道你的问题不是你犯了某些的罪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你，我的问题是我，不是我所做的事情。I'm a sinner. With or without sinful behavior， 我都是个罪人。 因为我发自内心的是为我自己活着，虽然我被他所造，我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的利益最当化。我虽然没有像某些人那么自私，但是我在衡量整个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是围绕着我来转的，我的关系，我的财富，全都是围绕我自己。 That's called sin， 这个就是罪。所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你需要悔改，你需要相信他。另外一个就是他给了几个的 consequences， the promise， 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这个词叫做 righteousness 或者 justified， 在上帝面前是被他所接纳，不是因为我你跟我所做的什么事情，也不是因为你我的信，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跟良善，格林多前书第一章。所以你在传福音，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这几个因素都有在，最重要的是这个，你所传的福音，这个根基若不牢，全都散掉了。福音是什么？为什么信？怎么信？然后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今天当然没有花时间讲什么是公义、圣洁、良善啊，这个是讲到信的结果，我们有时间讲到加拉太书以后再讲，时间必定够。所以这个是个 summary。但是在保罗讲完福音以后，在第十三章的后半节，有两种不同的人啊，两种不同的人，他们的反应或者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一个呢，就是人拒绝耶稣啊，拒绝福音；第二个呢，就是上帝所命定的或者上帝所拣选的，就信耶稣。为什么人会？哎，我怎么又跑这了？为什么人会拒绝福音呢？为什么人会拒绝福音呢？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其实问题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都已经答了，你回去好好仔细看看。如果上帝是大能的，福音又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信他呢？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回去看罗马书十三章，老兄保罗早都讲过了。我们不看，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没回去看啊。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他是这些犹太人，很多人都信了哈。保罗讲完了以后 ，very impressive。他是当时跟犹太人讲的嘛，很多人就信了。他当时跟谁讲的？他的对象记不记得？哎呀，跟犹太人讲的嘛，对吧？他讲了第一个安息日以后，大家很喜欢，然后第二个安息日又再去讲，全城的人都来了。这些全城的人不仅是犹太人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对吧？全城的人都来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这些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就不愿意相信他，原因是这些人有嫉妒。什么叫做有嫉妒呢？他嫉妒什么呢？你有没有想到他嫉妒什么？他嫉妒什么？犹太人嫉妒什么？本来这个东西不管它好不好，这是我的，上帝是给我的，福音是传给我的，这个是我要享受的东西，我有privilege， 就你买那个会员卡嘛，对吧？你买那个什么金卡呀，什么银卡呀，你花了上万美金，然后有红地毯，哪个老兄没卡他就进来跟你坐你旁边，你的感觉是什么情况？这是我花了好几万呢，你老兄坐我旁边什么意思？你从哪来的，对吧？就马上叫保安把这个人请出去嘛。That's called jealous. That's the jealous. 全城的人都来了，犹太人。非犹太人都来了，犹太人就受不了了。That's called jealous。然后保罗就讲到说，你们诋毁真道，你们既然认定自己是不配得永生的，啊，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他其实用了这个词哈，他用了这个词是有一点吊诡的意思。其实这群人配不配得，当然是每个人都配得嘛，耶稣为他们都死了嘛。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其实是自己太配得，以至于不需要这个东西，应该是属于我，而且 me mine only。 现在怎么这么便宜，全部的外邦人都有。你如果加入犹太教，你要做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啊，你知不知道你要想变成个犹太人要做哪三件事情吗？第一个，你要受割礼，那这个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了。第一个，你要受割礼；第二个，你要献祭；第三个，你要受洗。在当时的人，你可以变成一个 God fearer， 你可以变成一个 喜欢犹太教的非犹太人，你可以不经过这些东西，但是你如果想变成他们内部的人，要拿金卡的那种 membership 哈，你要经过一些事情，你才能是我们内部的人。现在你老兄一讲，全城人都觉得很好，都想成为我们内部人，这也太便宜了吧，这也太便宜了吧。这个福音对待包括现在人的这种冲击，其实也在这边，其实也在这边。上帝对你我的要求到底有什么呢？上帝对你我的要求不是说、啊、你要道德称，你要道德好，组织要考察你，然后要经过一些的课程安排，要考试，最后说好合格，基督徒，给你盖上个章。这个我们觉得可以，这个觉得可以，因为你要做一，你要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报，你总要付一定的代价，这是人之常情嘛，对吧？你要加入一个会员，你要付很大的代价，好像觉得基督教也是这个样子。但基督教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受不了的地方，你来到上帝面前 ，All you need is need， 什么意思呢？我来到上帝面前，唯一的一个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说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这么简单。你不得做一点什么事情吗？你不得赢得上帝的喜悦吗？你不得加入某一个组织吗？你不得变成美国公民？你不要加入教会，不要读经祷告 ？No， you just come to him with need of him， 来到上帝面前需要他的怜悯。如果你是基督徒，可能有人叫你说，你们这个基督徒啊，你们这些基督徒真的很软弱，总需要找一个拐棍。你看我做事有什么事情，你不会你就学嘛，学了你就搞定嘛，对吧？你们没事就一弄大事小事，你看那哭的，你要祷告，你这就是行行，别祷告了，我来给你做，讨厌了，你祷什么告啊，你太软弱，基督徒没事就祷告，总需要一个拐杖。我不知道有没有不信的人在你们面前讲过这个话，他不敢这样说了，害怕得罪你，但心里头有点多多少少瞧不起你啊。基督徒软弱不软弱？当然软弱了。但是基督徒最了不起的是，他承认自己的软弱了。那些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的，他其实软弱的没有办法承认自己软弱而已。他看起来很刚强，看起来很硬核，看起来很了不起，他连这个胆识承认他自己有问题他都不愿意。 That's called pride。 你如果能真的进到天国，第一个，贫穷的人有福了，对吧？ The poor in spirit is blessed, the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否是已经顶着这个基督徒的旗号，你来到上帝面前想要跟他有真实的关系，第一个你需要承认的就是我有问题，我有需要。 I need to see him， 我需要他，我需要认识他，我需要被他怜悯，凡事都需要他。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这群人他们 jealous， 或者说他们自己觉得太配以至于不需要永生。那后面一个，什么样的人接受福音，这个词你可以讲得很大，你可以讲得很小啊，就是预定得永生的 ，appointed to eternal life。appointed ESV 是讲到好像就是上帝给他了一个，但是如果这个词用希腊文，它是一个非常 strong word， tasso， 或者上帝拣选的，中文翻译的是比较好，上帝预定了或者上帝拣选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在座的各位老兄，你们自己选择或者我选择的上帝。是上帝拯救了我们，救恩全在他，不在乎你和我。这些人是信上帝，所以以至于一切的颂赞都归于他。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就颂赞是使上帝荣耀的恩典得到颂赞，上帝荣耀的恩典得到颂赞，上帝荣耀的恩典得到颂赞，讲了三次，讲了四次之多，不停重复。 Why？ 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为他的恩典。信其实上帝给我们的，也因着信，不是靠着自己，乃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弟兄姐妹， 整个十三章的内容啊，十三章的内容它的中心的一点，你看看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是个什么样的福音，你所相信的福音是个什么样的福音，你真的信福音吗？你跟耶稣基督真的有这种直接和真实的关系吗？还是你觉得就是一个基督教而已？巴不得他的信息传给两千年前的犹太人，以及传给我们在座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被你自己的福音所谦卑。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在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就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了，你的慈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哦，天父，